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天父，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交托仰望，求主来教导我们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要谈到很多小传统里面的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求主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今天这堂课呢，我们是谈到我们上次提到过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是比较在社会中高阶层的人，一种所谓的正统的传统文化，在中国来讲呢，可能是儒家、道家了这些观点等等。但是小传统是指在普遍的民间，他们主要的一种思想、他们的观念、价值观、信仰等等。那么因此民间宗教可能占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啊，或者说民间宗教或者民间信仰。那事实上如果以人数来说的话，你可以说可能民间信仰它所影响的人数是远大过于大传统这种所谓的上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所说的那些。因此今天你在中国人的社区，东南亚也好，在台湾、香港，甚至中国大陆或者海外华人当中，你谈到很多事情，做什么不做什么，你慢慢会发现其实他民间信仰的影响力有的时候是远大过上面的这些东西，就是大传统里面所说的。所以因此你说祭祖是什么意思，他会讲说哦，儒家怎么说，可是事实上他在扫墓的时候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结婚典礼的时候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披金戴银一大堆的东西，这是民间信仰啊。广东人规矩很多的哈，所以我大女儿结婚的时候，我的亲家就是香港来的那种华侨啊，那他爸爸是美国第二代的 ABC 啊，哇，传统很多，这个金的那个银的，哇，每个都有规矩。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里面，我是我们同班同学结婚是第二名还是第几名的，我们还做了一个银盾哦，叫做承先启后。然后第一个结婚的我们班的同学啊，第一个结婚，我们大学刚毕业，然后我们当兵嘛哈，当兵完一个月之内，一两个月之内，我们同班同学就走掉四五十个，就在一当完兵的头两个礼拜左右，就有一个同学结婚了，那我们就很多同学去参加，我也应邀，他找了忘记六个还是12个宾相的全班同学，然后很多规矩啊，新娘下车拿一个那个竹编的那个斗笠啊，一个篓子这样的东西遮着头，就说还没有进到这个夫家见公婆以前不能见天日的，哇，这个，然后有个同学捧着一块猪肉，还好我没拿猪肉的，我靠，那么个猪肉，反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手上捧一个什么东西，每个都代表某种东西啊，这样子。那你说这是这孔老夫子有教这个吗？没有。那我的同学也是台大毕业的，对不对？这些都是也读过一点书的。哎，碰到结婚这种事情，老人家说哎，很重要很重要，那很重要都大家乖乖做。所以这种事情就叫做小传统啊，然后影响很大的。那今天我们谈这个什么叫做灵媒、同机跟女巫啊，那这个是一类的，就说这我们叫统称为灵媒。灵媒的意思就是说，你用不同的名词来说，基本上就是跟这个神灵，或者我们基督教观点是那个鬼的方面打交道的啊。那有不同的名称、不同的称呼，或是这一类的啊。那么灵媒是跟灵界打交道的媒介，叫灵媒哈。在原始宗教里面最常用的，尤其你在英文的著作里面常常会提到叫做 shaman， 我们中文翻译成 shaman。 shaman 这个字哈，是来自于中国东北那个大兴安岭西伯利亚人，西伯利亚那边有一种人叫做通古斯族。通古斯族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他通古斯族往下延伸的话呢，包括韩国人，包括 清朝我们叫满族的，以前叫女真人啊，因为他在东北嘛啊，然后也包括蒙古人，这叫做通古斯族的人，他们一种语言里面叫做 shaman。 shaman 这个字的意思啊，通古斯语的意思就是精神恍惚的人，就是说通常通灵人到一个程度，然后就开始胡言乱语，然后会抖抖抖抖抖，有时候是那个 shaman， 有时候也包括摇摆的意思，因为通灵的时候他就总是奇奇怪怪的动作，有时候口吐白沫啊等等，这个动作这种的情况叫做 shaman， 那那种人叫做 shaman。 这种的话呢很多，那当然事实上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的时候，事实上名称可能不同，你可以到非洲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东北的那个通古斯族那边西伯利亚过白令海峡到美国来的，所以你知道印第安人都是蒙古利亚种，蒙古利亚种跟中国人是同种的，所以长相是我们懂蒙古利亚种，所以印第安人他们所有在宗教仪式的东西，然后他们会抽大麻烟，所以大麻烟是印第安人开始发明的，那抽完以后人就恍恍惚惚，然后噜噜噜这样，所以那个动作也叫做沙满啊，所以因此印第安人的还有非洲土人当中也有很多，那么印尼人马来人他们本身有很多传统宗教里面都有很多这种沙满啊，这是非常普遍的。那更有趣的就是说我这边没有写在这里，但是事实上有的就是连西藏喇嘛教喇嘛教是在佛教叫做密宗，喇嘛教有好几个传统，因此有红教、白教跟黄教，其实红白黄是他们穿的那个袈裟，那达赖是那个红衣喇嘛，是红衣喇嘛教的，但还有一个黄教他们袈裟是黄色的，还有白教。可是在中国人圈子最有名的，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他是黑教凌云，听过这个人吗？台湾来的很多人听过这个凌云，他会跟算命啊搞风水什么都会的。那梁彦成博士他自己本身信主以前，他原来是西藏喇嘛教，所以他是红教，他去过尼泊尔出家三个月，然后他那时候在香港中文大学读这个儒家的大传统的，他的老师很有名的方东美，然后暑假中间他跑到尼泊尔出家三个月，剃个光头回来，穿着红衣喇嘛的那个袈裟，打着光脚，在香港中文大学晃来晃去，在那个沙田那里，全校人都在，哇，西藏来了一个高僧。他说他那时候很得意哦，剃个光头，打个光脚，红衣喇嘛在那晃来晃去，然后到了班上一上课，红衣喇嘛一进去，全班同学都吓一跳，说哇，来了一个那个。所以他有一次听说什么凌云大师到哪里讲座什么，他说黑教的，他说哎，我这研究我是地地道道的喇嘛教出来出生的，从来没有一个黑教，后来才搞懂了，原来就是西藏他们有一种叫做那种叫做笨教，笨，那么中文翻译成笨教，笨教其实就是西藏原来的沙满教，沙满就是通灵的。那所以有一次我看到那个，因为去年是达赖逃离中国的50周年庆嘛，那我看过一个传记，就提到达赖当时要离开布达拉宫的时候犹豫不决，他们手下有些人叫他走啊赶快走啊，不行了什么啊，犹豫半天，他是活佛，哎，你说最后他怎么决定的？他是找两个笨教的通灵的沙满，那两人就做法，到最后说走，然后某时某刻哦，所以达赖是依据那两个通灵人的给他的指示，然后按照他所说的时间离开布达拉宫的，到印度的。所以秋仔很奇怪哦，你是活佛哎，活佛倒过来听通灵的，从佛教的道理来说，理论上没有道理嘛，佛比什么都大，对不对？你怎么会倒过来听一个通灵的呢？所以你知道很多的，这是我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中之间，你不要以为哦，大传统是上流知识分子的，它是主导，往往很多时候在社会当中你这个地下活动的这个小传统，它的影响力非常大的，非常大。 所以也只是有时候好像摆不上台面，但是事实上它真正的影响力是有的。那我们谈到这个灵媒哈，在中国古代呢，通常是一个叫做巫，一个叫做祝，这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是可以互用的哈，互通。那巫跟祝是两种的灵媒。那很多巫呢，因为是女的，所以叫女巫。但其实古代的时候，巫有男的，有男的巫啊。所以我们巫呢，在中国历史上通常就女巫或巫婆。那为什么没有巫公？巫其实过去有公的，有男的，只是传统上好像是女的多。那尤其在韩国，韩国的巫或者是沙满都是女的。那韩国哈，如果做宗教来看，以今天来说，25%信基督教，25%是信佛教的，所以佛教跟基督教势力都很大。那如果基督教再加天主教的话，占1/3，所以基督教加天主教超过30%啊。可是真正在社会上影响力很大的，韩国最有名的其实是这些女巫，就是沙满。那么他们在韩国人的一般民间的习俗当中，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找这个女巫来决定很多事情的啊。所以在中国，那韩国是因为受中国的影响也有，但是我说因为通古斯族的这个 shaman 这个字，本来它的后裔就变成包括韩国人，包括满族的所谓的女真人，然后蒙古族等等，这些都有。所以因此韩国的这个 shaman是受中国的影响吗？还是根本在中国之前就本来就从那边就有影响了？很难说。我相信这个传统本身大概远比中国影响还要早，只是有一些后来的做法里面难免跟中国是有一些关联。所以巫祝这都是一种过去中国文字上常常会出现这种灵媒。那在沿海一带，包括台湾，香火最旺的就是拜妈祖。妈祖呢是宋朝的人，在福建，他那个叫做梅州，梅州就是今天的莆田县。那福建莆田出两个名人，以前的就是妈祖，后来就是出现一个宋尚杰，基督教的布道家，莆田人，所以在基督教历史上很有名的莆田人，就是我们福建家乡，就是我家乡，在福建什么泉州啊，泉州再往福州方向一过去就是仙游，就是莆田。那莆田人讲的话呢，不讲闽南话，不讲福州话，讲他们自己的话。那这种话呢，就谁也听不懂。所以宋尚杰博士他布道的时候，他讲的话别人听不懂，别人讲的话他都听懂。所以他讲话要翻译的，他讲道要翻译的，他去广东翻广东话，去福建讲那个潮州讲潮州话，到北方要讲普通话。所以别人翻错他都听懂了，可他讲的别人听不懂，因为他的莆田话很怪的。所以我妈妈就是宋尚杰布道信主了，我妈说宋尚杰这个人很急的性子，很急的。所以很多人有些人会对于唐崇隆牧师有时候觉得他好凶啊，不过照我妈说法，唐崇隆牧师比起宋尚杰脾气好很多哦。宋尚杰脾气，他脾气很急，他一讲到翻错了以后他会骂人的，上帝的话怎么可以乱讲，其实不是上帝话乱讲，是宋尚杰的话听不懂嘛，他就赶下台。所以他每次布道会他下面都要准备六个翻译员，他说这人不行，马上就把他推下台的时候，马上台下要打擂台一样就蹦上来一个人，我来做翻译。那如果这个人下去了没有人上来，30秒钟不讲了，我走了，连翻译的人都没有。所以后来刚开始人家不太知道他的脾气嘛，所以有几次就发生这种很尴尬的状况，讲员不讲了走了，所以下面就准备六个勇士，一个下去就有一个人就翻上台来再来翻译，翻译不行蹦，他曾经有一场3-4个翻译员被他推下台去了，就这样。他讲话那个莆田话口音很重，然后很怪了。那所以那种音有时候音，有时候一歪一边就以为是这个字，其实讲错了，是他在讲那个诸如此类的。那最有名的莆田人就是妈祖，现在是基督教里面还知道一个宋尚杰，以前就知道一个妈祖。妈祖在宋朝的历史上就直接称他为巫，林媚，他就叫林媚娘，双木林，林媚娘就是巫，宋朝的时候写巫， 那巫就巫婆嘛，只是她是没有结婚了哈，然后三十几岁就死掉了，啊，死掉了。那据说因为是沿海都是打鱼的人嘛，所以碰到船难等很多嘛，后来就变成海上的女神，所以说船呢，啊，碰到风险的时候、风浪的时候，就要求妈祖来救啊等等。所以宋朝的时候，她叫做女巫，然后宋，然后元到明到清嘛，到了明朝的时候，她就升格了，变成妃。那你知道皇帝的后宫啊，就是小老婆妾就叫妃嘛，对，杨贵妃还没有做皇后嘛，妃嘛。妃里面还有分等级的，贵妃是妃里面比较高的，还有比较低的妃啊。然后到清朝的时候，妈祖就升格叫做皇后娘娘，所以她现在的名词在台湾都是叫天上圣母皇后娘娘。那其实娘娘的意思，娘娘叫做娘嘛。可是这个妈祖没生过孩子啊，她没结婚嘛。但是总而言之，最高级的就是皇后娘娘嘛。所以因此现在的妈祖庙就是它升格了哈，所以很有趣。在中国的民间宗教，这是我们以前没有特别提到，不过就是说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人都注意到，中国民间宗教有一个特征是世界各国民间宗教没有的，就是在中国的民间宗教呢，第一，它的阶级完全照地上的那种封建制度的时候，皇帝官什么一层层下来的哈，所以在中国民间宗教都这样分等级的，所以地上有县太爷，那么在地狱里面就是城隍爷，所以城隍爷是地狱里面的县太爷，所以城隍跟县令是同等级的啊，那一层都这样上来的，对吧？那所以地上当然有皇帝了，那天上呢就是有那个还把老子啊什么三个玉皇大帝皇帝嘛，啊，所以这样等级排的。可是中国的微妙的政治的幽默感，地上的皇帝可以把地上的人升官啊，比如说贬值升官是皇帝决定的，他权比这个还大，他还可以把天上的神明呢升官可以贬的。比如说今年像如果前两个礼拜哈，我们这边发大水，哇，水太大了嘛，那个皇帝可以下令海龙王，谁让你下这么多水的啊？所以他说贬值，贬值，他就把那个龙王庙就砸掉了，或者怎么贬，他可以把它贬掉了，也可以升啊，所以升降都在他，所以因此妈祖被升作天上的皇后娘娘是嘉庆皇帝立的。哇，你嘉庆皇帝可以把妈祖封作皇后，对对，皇帝有这个权。所以呢，自从孙中山先生革命以后，对中国民间宗教最大的悲哀，没有人可以升官降官了，就是说天上的神也不能升了，因为皇帝可以升，那民选的总统不可以，阿扁也不行，谁都不行，但就没有了，所以呢官就停在那里了。所以天上很多神明本来可以升官的，现在谁要把他升？那我说清朝的时候嘉庆皇帝可以下令妈祖就变成皇后娘娘，那现在呢民选的总统马英九也不行啊，那就冻结了，你知道，那冻结当然有些人不会降啊，但是也不会升。那中国的皇帝呢，可以地上的官升降都由地上皇帝决定，天上的神明升跟降地上皇帝决定，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上的人死了以后升作天上的神是地上的皇帝决定的。所以他们就说这个 structure 哈，地上跟天上是两个平行结构啊，然后在平行结构里面每个结构都有升降的啊，然后再从人间升到天上，哎，也是三层结构都是由地上皇帝决定。所以譬如说这个关羽死掉了嘛，那怎么变成神的呢？哎，皇帝决定的，他就升上去，然后越升越大，这样。但是从人变成神的时候，他就说地上的功劳很大啦等等，哎，就升作神了。那这个决定是皇帝决定，所以皇帝权很大，这是中国民间宗教的特征。在西方国家民间宗教有很多类似之处，但是没有这个结构啊，很特别的。但是灵媒呢，倒是各文化都有啊，各文化都有。那韩国的这种 shaman 的影响是特别厉害。那他们用韩国话把这个灵媒呢，我们说叫 shaman， 这是种通古世之语。那韩国人叫做 man san， 就是中文翻译的万神，万神啊。那这个是，而且他们一样都是由女人担任的啊。那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呢， 这个灵媒呢，有男的，有女的，有不同的称呼。那一般在闽南话的地区都称他为童姬，是用闽南话念党姬，党就是儿童的童，姬党姬，所以叫做童姬的哈。但是通常我们中文念是念成姬童，但是一般的文献来讲，闽南人从来没有叫做姬党，没有，就党姬哈。那么客家话念的音是差不多，叫做童姬，董姬，董姬，党姬，董姬，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姬童。那这个姬童也是一样，不一定是男的，可以有女的，但是在一般的像台湾的这个党姬这种东西的话，大概是男的比女的多一点。那么还有一些，因为那个道教里面的道士有的时候可以扮演这个灵媒的角色，那通常道士的话就叫做闽南话叫塞公，塞公就是师公。那因为他们常戴一个红帽子，所以有时候叫做昂头啊，就红头仔啊，就这个意思，都是一种灵媒。那么道士也是一样，有可以有男的，可以有女的啊。所以韩国跟中国的不同是，韩国的灵媒几乎都是女的，然后在中国就是有男的有女的。然后还有一种灵媒呢，因为这种姬童通常的，待会会提到他们的迹象，通常就是这个灵附身的时候，姬童就会就说好像除了精神恍恍惚惚以外，口吐白沫，这样啊，会有这种，是他是用口传的，所以姬童基本是口传这个灵的这个各种的东西啊，不管是预言或讲什么东西，口传的。那另外一种叫做符鸾，符鸾有时候叫做符鸡，我后面写错了，不是符杂，符鸡。他们那种传的东西叫做飞鸾传书。那符鸾或者是符鸡的话是文字的，通常的方法是有一个沙盘啊，大概一公尺，可能大小不一定了哈，就一公尺两三公尺长，像一个沙盘。那伏鸡的时候是三个人，那通常是两个人，他那个鸡呢是一个木头啊，有点像丁字形的。那木头两个人扶的这个木头，这个木头的中间，你说一支笔不是毛笔了，其实就是一根木头垂直向下的啊，所以 T 字形是这样，横的一根，一根直的向下的。然后两个人扶在上面的时候，然后灵下来的时候呢，这两个就恍恍惚，然后就在沙盘上就写字，就呼呼呼呼。那你先想想看啊，如果我们普通两个人，你扶着木头这一根，我扶着木头这一根，我们想好写一个字，王，你看，哇，搞半天的，有时候我拉过去，你挤过来吧，挤来挤去，我要写这个什么字，对不对？这沙盘就像白纸一样嘛。但是他们那个灵一下来的时候，他们在沙盘上可以写草书，很漂亮的字哦，咻咻咻咻，然后题诗啊、哦。那两个人在扶鸾在写的时候，第三个人呢就负责抄录，他写什么都写完了，然后沙一抹再来，然后是换纸头一样，你知道吧？完了，啪，再来，所以一口气是题诗。哇，这很厉害啊！所以你说两个人如果串通要来写字，你试试看，这两个人哦，你要写个正楷字都想半天，对不对？那草书在哇，又勾又画，呜，龙飞凤舞的，很不容易啊。它叫符鸾。那在中国的里面来讲呢，能够符鸾的呢，通常这种同样类似灵媒哈，等级上他们比较高，因为就是很多的姬童哈，或者党姬是文盲。他不认识字，那反正我讲一讲你听就好了嘛，所以不认识字没有关系。那你这个符鸾的话呢，就有文字了。在中国人来讲说，能读书能写字的就比较高级的，所以会写字的神明也是比较高级的，只会讲不会写的就比较低级的啊。所以这是在道教里面有这种。那么在中国民间宗教当中呢，这种符鸾的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名称的哈、啊，也是另外一种的灵媒。那么在有一种民间宗教其实历史很久，叫做一贯道，他们改过很多名字了哈，现在叫一贯道，后来叫做天道。那早期的时候清朝的时候叫做白莲教，那么清朝末年的时候曾经叫义和团，这同个来源的哈。 然后在明朝的时候，最早元末明初的时候就叫做明教，朱元璋就是明教的。所以明朝为什么明朝，就是因为明教，明教后来就是一贯道，也变过就是白莲教等等这些东西。那最早最早的时候是可能唐朝的时候，那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叫做摩尼教，摩尼教。那武侠小说都称它为魔教，魔鬼的魔。所以如果你不知道魔教的来历的话呢，你要读研究中国教会传播基督教传播史，很早以前。但这个魔是摩西的魔了啊，但是武侠小说都把它写成魔鬼的魔。那要替魔教证明，替他翻身的就是金庸。所以金庸小说里面的魔教呢都是不太坏的啊，那因为他里面写的人都是坏人不太坏，好人不太好，这样，所以他常常把魔教的人就写成说看起来很坏，都是被传说的很坏很坏，后来发现哎呦这种人还不错，如此类的。所以这个魔教呢其实就是摩尼教。那他们当然因为政治上他们常常搞反动嘛，所以才一直被打压，然后被怎么讲污名化。但是一贯道也好或者白莲教也好，他们通常说哎，这个要传圣旨的时候，他们一般的用法就是用符鸾，就是沙盘上哒哒哒写下来。我家里有一本这么大本，就是一贯道，台湾一贯道出的，它叫做什么圣书啊，就是所有在过去不几十年来他们符鸾写下来的诗词编了一大本啊。我家里有一本，就是一个以前是一贯道，后来信主了，然后这些东西是他是一贯道的讲师啊，就是像牧师一样的，后来信主了嘛。那这本书是原来的什么宝典呢，那不要咯啊，丢了垃圾桶。我说哎，做研究，所以我家就拿了一本这么大本。当然你要说像读圣经一样每一页去详细去读，我只是翻翻而已了啊，但是有一本啊，这都是属于灵媒。那好，第二部分就是灵媒在这个原始宗教里面它的角色跟功能是什么。它基本上灵媒就是有时候在一个小团体里面如果发生一些问题，灵媒会扮演一个角色，或者巫师或巫婆，还有排难解纷啊，解决疑难啊等等。比如说哎，他有时候会说哦，神灵有什么意思啊等等等等，他会扮演一种好像中间人的角色，表示说哎，不是我说的哈，像是某个神灵来做什么。所以他有时候在社会当中扮演一种很特别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就是减低心理压力。那么十多年前台湾有921大地震在台湾中部发生的时候，那个规模大概没有智利这么厉害，但是有海地类似8点几级的，哇，台湾就是一塌糊涂。那时候当然地震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人就是受惊吓嘛。那他们说在台湾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景象，就是因为你知道发生这种灾难一定大堆救难队来，对不对，挖啦抢啊，对不对，还有一些就是发水啊发食物的，对不对，然后各式各样救难队来。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像摆地摊一样，几百个收金婆，收金啊，在台湾叫收金嘛，就是说那些小孩子有时候受惊了以后就晚上睡哭啊哭，就是被惊吓了嘛。那台湾就是那种收金婆呢，专门来用做法的方式让孩子，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他是被那个鬼魔好像来骚扰，所以收金婆其实就是用灵媒的方式来那个了啊。但是收金婆有时候在大街小巷里面，某个巷子里面有一个收金婆，那天就好像收金婆突然来救灾了，你知道，哇，几百个收金婆的摊位，他都写收金婆，对啊，所以你可以找任何人，然后他们就免费服务啊，平常要收费的，类似免费服务，所以几百个收金婆的时候，所以说在台湾的现象就觉得第一次会发现说，真的有人信吗？还几百个。然后生意很好，老老少少都去收金啊，就是灵媒，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好像走上台面了啊，很多的。那么，当然，下一次有时候我们会提到那个，下一次我们会提到那个风水、算命等等，下一次有另外一课会提到风水算命。那这个东西也是，你不要以为没有人信哦。那香港来的弟兄姐妹，你大概知道，就是已经闹了好几年的。一个事情是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的姓巩的，巩如新， 很有钱，其实很有钱，是她老公很有钱了。那老公，中年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先被绑架，后来怎么，我也莫名其妙就死掉了，或者失踪了。其实说死掉，连尸体都没找到。哇，留了几十亿、几百亿的港币给他，这个他就很有钱呐、啊。就他晚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的，其实就是搞风水的，然后一搭一档啊，他就好像迷上他了。然后因此他死了以后，有个遗嘱的问题，那个风水师傅说，那个女的要把所有遗产给他。哇，她是香港最有钱的富婆哎。那当然，那个龚如心的那个兄弟姐妹一大家子的人，他有一个慈善基金会啊，几十亿港币的，就打官司嘛，打。啊，最近刚刚宣判就是，那也是一样的。香港那种社会，你看那么高级的知识分子，这么有钱的财主，几百亿的港币的，那是几十亿的美金的，哎，他们很相信这个，所以因此我就说，你不要小看这小传统。它其实在上流社会的影响力大得不得了，包括下次要谈到风水，那台湾很多大公司，盖房子的时候破土的时候什么什么，都是找法师来的，然后都要看风水的，那现在我相信，在即使到上海，你盖很多公司的时候，很多风水师傅就会来东搞西搞的，所以那个小传统的文化哈，影响力很深的。那会影响很多，你要做什么跟不做什么，诸如此类。所以呢，的确有一些对民间社会来讲，减轻心理压力的灵媒也是这个一个用处。再来一个是提供灾难的解释，因为我说为什么大地震有这么多收金婆出来了，就是说怎么搞的？你从儒家来解释为什么有大地震，为什么这家人碰到什么事情，你怎么解释？儒家人怎么解释？那道家的人只能就是说看开了离开这个世界，对吧？你很难解释很多事情，但是灵媒呢，他可以提供很多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解释啊，因为什么？因为什么？那因此一般的民众听起来觉得是更合情合理的。然后呢，对一般的民众来讲呢，还有提供就是说祈福避祸哈，就是很怕撞到了什么。那个邪灵然后倒霉了等等，所以因此他们在民间呢也成为一个很特殊的灵媒，很特殊的一种人。一般的人跟他们的关系是又怕又有时候又有依赖性啊。当然待会我们会提到哈，这些灵媒实际上因为是跟鬼打交道的哈，所以事实上一般的灵媒他们自己的身世或者是家庭各方面来讲，一般来讲都是很凄惨，很凄惨，就是说通常身体也好或者家庭都是一塌糊涂的，所以在整个社会来讲他们叫做边缘人士，就是说被社会上好像被排斥的，被孤立的，可是又是一个好像又依赖的，就是说你要说跟灵媒做好朋友哇亲密来往哎不要，可碰到有事情的时候哇都会来找他，你知道吗，这种很微妙的一种关系。那OK， 反过来我们谈到这个灵媒跟祭司的角色哈，这个祭司未必是我们基督教所谓圣经当中的那个祭司，不过一般的宗教学来讲呢，他们用一种笼统的说法，宗教里面的人物一种是叫做先知型的，一种叫做祭司型的，那灵媒是属于先知型的，那祭司型的在一般中国民间宗教来讲，包括佛教的和尚，道教里面的道士，这叫做祭司型的。那这两种对比的话呢，一般来说是这样：先知型的灵媒，包括鸡童啦这些东西呢，通常是在动乱不安的那种乱世里面会出现。所以我说大地震的时候，当然和尚也可能去办法会啊什么，但是动作最快的其实是灵媒。然后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呢，可能和尚了、道士了、正式的法会、正式的这个东西比较多，可是在乱世的时候呢，往往反而是灵媒最活跃。然后谁让这个灵媒变成众望所归的灵媒？一般来讲是内部的认可，群众的心悦诚服，就等于说没有人规定的，没有人发执照的，就认哇很灵，马上就是了啊，而且很出名这样。那如果是和尚或道士呢，通常他们有一套的过程，经过某种的训练，还有设立指派晋升，对，所以如果和尚说做某个寺庙的住持或什么的话，他要先 出师学习剃度，剃光头啊，戒疤，啪啪啪啪啪，烧了几根，然后从小和尚，小和尚叫小沙弥，然后慢慢学，然后升，对吧？然后从小庙的住持到大庙的住持，到一级一级来的嘛。所以祭师行的话，就是有正式的训练、正式的升级，然后有谁来指派他的。那么这种灵媒，像这种鸡童这种东西的话，是没有什么组织的，没有谁派谁的，就是这样出来的。然后，灵媒呢，比较我们叫关注点是比较理想型的，就是说他们所以理想型的是这样的哈，我们英文叫 idealistic， 很理想型的。然后呢，他们专注的是过去跟未来的事情，就是一个不可知的世界，不是现在的世界的问题。就是说灵界里面，哇，有个什么东西交代任务也好，或者宣告什么秘密啊，是一个不可知的世界的事情。那和尚、道士呢？比如说和尚讲佛法，他讲什么？经典、道理啊、哦，怎么为人处事？他讲的是现实的、社会的。灵媒不跟你讲什么为人处事，他说哦，神明有很神秘的指示，对不对？所以在灵媒这套里面没有伦理道德的，他不会教你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就是现在世界当中人跟人如何相处、做事应该怎么做。这个是祭司型的这种宗教人员他们会注视的，然后当然也有一些礼仪，有一定的程序，譬如说道士要做法，他们有一套的做法的方法的。那么和尚如果要超度要做什么，他们有一套规矩的。但是在灵媒这边的话，通常是没有规矩，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啊，所以可以随时有变化的啊。然后领导的方式，这在宗教学来说呢，通常这种灵媒叫做 charismatic。charismatic 这个字本来来自于基督教，charisma 是恩赐那个字，charismatic 应该是指有恩赐的。可是这个字是从那个德国开始，他们就研究宗教社会学的时候，就把这个基督教这个字眼用在一般的宗教上，就是我们通常翻译成叫做有领导魅力的 charismatic。譬如我们常说 Obama 是 charismatic。跟他什么灵恩不灵恩没有关系的，只是他是有号召力、领导力的。那通常这种灵媒也是属于 charismatic 的，就是说他做法也好，他怎么样，就做一些动作很夸张的。那尤其是在那个在中国或者台湾宗教节期的时候，会游街，游街里面就好像有很多这种鸡童，上半身赤裸的，然后手上拿个狼牙棒。好耶，猴子他们，那其实要学也可以学，很多小学生都去学，但是有时真的还是假的，反正就学，然后走路这样故意这样走，然后拿个狼牙棒这样棒，哇，打自己的背哦，哇，打出血来了，然后他觉得哇，好厉害哦，这样，这就是 charisma， 你知道，他觉得就跟篮球明星一样啊，噗，射进一个球，然后做个怪动作啊，等等之类的。都是一样，就是说他会很夸张的做一些东西引起大家的兴趣，这种就叫做 charisma， charismatic。 那么灵媒通常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是正式的祭司形态的和尚或道士，或者是那如果你要排的话，当然如果这个表哈，你拿来在基督教圈子用，就是祭司形的就像牧师要读神学院，要按牧。那先知型的是谁？先知型就是电视上的布道家，大部分都没有读神学的，什么学位也没有哦，可是听众很多，钱很多，他就是 charisma， 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宗教学人用这两种做对比，那只是在中国民间宗教来讲有这样的特征。然后先知型的这种灵媒，他们的生活方式通常比较简单，通常他就生活在群众当中，而往往就是在社会当中是中下层的，就是说他比较穷苦的。那如果说是这种和尚或道士的话呢，通常他们的生活比较特别，就是说他们有一定的规范，譬如说佛教，他们有佛教，他们叫丛林，那个庙宇啊，他们叫做丛林，所以丛林有丛林的规范，所以穿衣服怎么穿，每天早上几点钟起来念经，做什么做什么，一套规则的很多东西。那他们的生活是比较隐私的，就是说像在和尚住在庙里，就远离群众，他们生活在庙里面的。那这些鸡童呢，他就大街小巷里面跟你生活在一起， 可能他白天做这个东西，哎，然后晚上开业就开始做鸡桶啊，所以他生活各方面跟我们一样，住在我们当中啊。那么正规的道士、和尚呢，道观或者庙宇都是跟群众隔离的，所以比较隐私的。那生活方式来讲呢，当然和尚、道士呢，他们有他们规矩，所以是比较有条理的、有规则的。但是鸡桶这种通气的话，他们的生活方式常常就是。也是很情绪化，我是很夸张，平常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在干什么？这样，在社会上来讲就是边缘人士行为方式。然后，先知行的人呢，对于罪恶的问题，所谓不宽容的意思，他们并不是有一个像我们基督教所说的，公义良善的神是圣洁的这种，他不是这个观念，而是说他在做法的时候，或者有人来问一些事情，然后说哦。你犯了什么罪？然后呢，神明要罚你了。哇，凶也凶，凶凶悍的。当然了，你要有一些办法来补救就是了。你要花钱消灾或做什么什么。但他觉得，哇，你犯了个什么罪啊？犯了什么什么的啊？很严厉。那和尚道士呢？通常就是说，哎，你犯了一个错。不，这个错误呢是有办法来解决的。解决的话呢，可能那在灵媒的做法呢，有时候是很严厉的，好像生命。大发烈怒，那当然，这些去求问的人呢就吓死了。哦，怎么办？那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那正规的祭司型的人呢，通常就会比较温和一点，然后提供很多解决的办法等等。所以这对罪恶问题沟通，跟神明沟通的方式呢，灵媒呢强调个人的直接启示，或者说神秘式的，啊，神灵一附身，所以他噗噗噗噗胡言乱语，或者服软，对，都是。立刻的直接的启示啊。那如果是祭司型的话呢，通常沟通的方式都有一个公开的途径，然后有一些东西，那佛教可能有佛经，一些经典有根有据的，那道教的话通常没有明显的一些经典，但还是有一些，或者经过什么什么原则这样啊。那只有这个灵媒的话呢，他可以直接的立刻有一个什么指示，是这样。那规范来讲呢，灵媒来讲呢，几乎就是用特定时空下的一个启示，就是规范了，没有什么固定的东西。但是佛教的和尚、道教里面的道士，通常有一些普世规则、永恒的定律，这种的佛经等等所提供的什么东西作为规范。然后权柄，就他有什么权，谁听不听他呢？在灵媒来讲是个人的魅力，还有他灵验不灵验。如果很灵验，哇，趋之若鹜，谁都来了，他说什么人家就做什么。那又不灵验了啊，他不灵了，马上一夜之间谁都不听了，可以随时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是祭司型的这些的话呢，通常就是比如说他在佛教里面他是被封到什么什么层次的一个和尚的话呢，这个职位本身就是他的权柄啊，不是他个人的魅力，不是他个人的灵验不灵验。那么灵媒的角色跟功能是什么呢？灵媒的角色有的时候像一个道德的传道者，你要斥责罪恶嘛，啊，他有时候是预言，有时候会鼓动群众。那你知道先知行这个名词本来是来自于圣经嘛，所以圣经中的先知常常跟圣经中的祭司有时候会打擂台，对，先知就斥责罪恶嘛。那祭司呢，好像亚伦的后裔，有固定饭碗可以吃，所以他生活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会这样子嘛，所以先知有时候会指责祭司的，可是不要忘记也有祭司做先知的啊。所以像先知何西阿他是祭司，先知耶利米他是祭司，所以祭司也有做先知的，可是先知常常骂祭司的，骂祭司就说你们没有行律法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因此在宗教学里面常常把祭司当成既得利益者，或者已经有固定的东西的，而先知往往就是在社会上来讲没有什么固定的资源，没有固定的地位的啊，往往是这样啊。所以因此把基督教的这种先知跟祭司的角色的对比放在一般民间宗教的时候，也有的时候会这样。但我说的哈，因为民间宗教里面它不像基督教里面有这么明确的一个圣经，还有一个所谓道德的一个规范，所以因此他们所谓的道德传道者在民间宗教的灵媒不一定像基督教这样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那先知型的灵媒大部分是自学的，就是说他没有学校的哈， 偶尔有些师父带几个徒弟，不过基本上就是土法炼钢。但是如果是和尚或者是道教的道士，那他们就有一步一步的东西要学的啊，所以是正规的一种宗教教育。跟社会的关系，灵媒通常是有一点这样，我们叫做局外人，就是说社会上的边缘人士。那因此他们也就常常批判传统，批判当权者。但是和尚道士呢，因为是社会里面已经有固定地位的人，他是变成局内人，也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因此他是赞成维护传统的。所以先知型的人是批判传统，祭司型的我是维护传统，包括宗教传统。那么跟宗教利益、宗教团体的关系，那先知型的他们在宗教团体之外，说他是以改革家自称的，改革家批判者来自称。但是和尚道士呢，是在局内人，所以他是维护传统，当然就维护既有的这种组织，是属于当权派。这两个角色是不一样。然后先知型的灵媒也是体制外的，啊，在这个社会的体制之外。那么祭司型的是在体制之内。最后一个就是改革的媒介跟途径。一般的灵媒型的呢，他们有的时候会用社会灵性的更新，挑战放弃原有的形式，然后来挑战原有的秩序，要求那种剧烈性的改革啊，所以是革命家。那祭司型的人，因为在体制之内，所以他如果要更新，他常常说局部的礼仪上的更新，就是说基本上换汤不换药的啊，是一种不搞分裂的，那么帮助他可以在这里面占一个主要的地位，然后主张这种和平演变或者是局部改革的，这基本上是灵媒有这样一个角色。不过基督徒对灵媒的回应是这样哈，灵媒因为是跟灵打交道的，在基督教观念就是交鬼的，所以因此他们如果说灵验的话呢，他们是会有某种的灵验的。但是圣经上很多地方在斥责这些所以跟这些打交道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譬如说出埃及记第九章，摩西在这个地方神就透过摩西就提醒他们哈，第九章第十一节，那个时候摩西要出埃及的时候，那么有10个灾，对不对？有时候行个灾，法老王就找他旁边的一些行法术的，也是灵媒啊，他们也就做一个，他做一个，比如说第一次摩西把那个杖丢在地上变成一条蛇，那法老旁边的术士也把杖丢在地上也变成一条蛇，哇，那只是摩西的那个杖子那个蛇就把那个埃及术士的蛇就吞掉了，对不对？所以前面几个灾几乎就是摩西做什么术士就做什么啊，你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一直到第九章十一节是那个灰尘然后变成那个毒疮，那个疮一发出来的时候，行法术的第九章十一节行法术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全身都长了疮，这就他法术做不出来了，就输掉了。但在这个之前你看很多灾啊，杖子变蛇，水变成血，那个术士也做出来了，然后青蛙的灾，哎，术士也做出来了，然后有狮子，然后术士也做出来了，苍蝇他也做出来了，你看这个斗法很厉害哦。所以几乎全十个灾里面的前五个，你做什么我就有什么，哇，厉害！一直到毒疮的这个章一出来以后，他就没办法，然后术士来投降，他就对法老说：“不行了，哇，这个厉害，诸如此类。”所以你就发现，在埃及，在很多文化当中，在基督教的观念来讲，这些邪灵的事情不是魔术，是真的属于灵界的啊，超自然界的一些东西，但是却是被斥责的。所以第九章是提到说有这样的真实的情况，然后第二十章，出埃及二十章是提到十诫的时候，他有提到说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雕刻偶像啊，不可以用任何的形象来代表这位神，表示说这个偶像的问题。22章哈，出埃及记22章第18节呢，是提到他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以容她存活，表示当时这种交鬼当中有一些是女人。 不是全部都是女人，但是有女人，主要是已经有提到这样类似巫婆这样的情形。然后在摩西最后过世以前的生命记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第十节，这边他也提到，十八章第十节是说，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使儿女惊火，就是他们拿儿女去献祭，用火烧，也不可以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所以这一切所说的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灵媒，一般的灵媒，尤其鸡童，鸡童大部分那个灵降下来的时候，十之八九都自称那是来自于阴间的鬼魂，死人的灵魂。所以鸡童的特别是在这里，服软的人除了因为他们会写字觉得比较高级以外，服软的人通常那个灵下来的时候很少是阴间的鬼，他们通常就是说哦，某某佛祖啊，某某什么什么以前的谁啊等等，哦，附身了，哦，有子嗣。所以因此服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圣子，大部分是圣子。但是鸡童附身的时候常常是死人讲话，是死人。所以我们中文声音翻译成叫过阴的，过阴就是从阴间找人上来啊。那你记得在撒母耳记上里面提到扫罗快死的时候，那次要打仗，他心里慌慌不定，他就找一个教鬼的一个巫婆，然后叫他叫什么，他叫他要把那个死掉的撒母耳叫上来，他叫死人嘛。当然这个事情是一个圣经中的难题，或者说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结果撒母耳来了，宣告审判，扫罗，你叫我干什么？你死定了，你不知道吗？你和你儿子今天都、明天都要死了，如此类的哈。那是一个圣经中的谜，就在于说，哇，那个教鬼的好厉害哦，连死掉的先知撒母耳都可以叫得上来吗？啊，那我们上次在我想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以前我们讲过哈，那么也有那个录音带或者 CD 告诉你，其实正确的来说。那段圣经的解释是上来的是谁，是撒母耳呢还是一个装扮的鬼魂呢？我们一般的说法是上来的是撒母耳，只是他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可以把死掉的人的灵魂叫上来，所以是神派撒母耳来的，叫做将计就计。你扫罗你去找一个教鬼的，然后叫教鬼的要把撒母耳找来，好，就将计就计，我就叫撒母耳来。那个撒母耳一出现的时候，那个巫婆吓一跳，她为什么会吓一跳？是暗示这个不是她平常跟她一搭一档的那个灵，你知道吧？如果是一个她平常打交道的鬼魂的话，她为什么吓一跳？她是专门做这个的嘛，专门教鬼的嘛，那老朋友来了嘛，对不对？然后当然会演演戏啦。那天她吓一跳，表示说哎，怎么来了一个平常不是我平常来的一个人，表示说那是真的撒母耳的灵出现。所以那个巫婆吓一跳，这圣经的暗示是这样说的。那是神差他来向扫罗宣告他的咒诅，对，将计就计。那平常的时候这个巫婆有没有办法把鬼魂叫出来呢？这就是个好问题了。严格说起来，这些灵媒是没有办法把死人的灵魂叫出来的，或者我们叫过阴哈，他是没有办法真的把死人的灵魂叫出来，因为在圣经上的观点，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会到一个所谓的阴间。那个阴间，到底该怎么解释呢？如果用台湾的说法呢，他被关的地方很像陈水扁现在的地方，看守所。但不是监牢，你要判刑才能到监牢，坐监牢要判刑，现在还在审判过程中，叫看守所。但是 lock in 关起来不能跑出来，也没有自由啊，但是还不是监牢，没有判刑。那看守关多久那就不一定了，有些人可以保释，有些人不能保释嘛啊，这看守所。所以因此一个人死了以后会在阴间，他不是到地狱，人死不是马上下地狱的，还没有到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前，没有人下地狱，但是也没有人上天堂。 还没有到天堂，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等，那个不是看守所，但还没有到天堂。耶稣叫它叫乐园，就那边是一个好地方，可是还不是到最后的终点站啊。但是呢，还没到最后终点站，但是在一个等候的地方。所以呢，人死以后，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下面的叫阴间，就是一个暂时的拘留的地方，等到白色大宝座审判，才有硫磺火湖地狱之灾，现在还没有。那一个人死了以后，如果在阴间，会有人把他叫出来吗？哇，那个人真厉害啊，那比神还厉害，这个叫出来就出来，然后好像出来以后又回去，那好像说谁谁谁关在看守所，你可以叫他出来就出来，然后又回去，还放假了，还出来吃个饭，有那么好的事？不会的。所以不可能鬼魂可以被你叫出来。可是鸡童这些教鬼的人通常都是说，哎，死人说话了，讲话了，那是怎么回事？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骗你的嘛，假装嘛，对不对？一种可能性也真的是有这种人。第二种人呢，是真的有邪灵附身。那这个邪灵不是死掉那个人的灵魂，可是邪灵就是邪灵，所以他当然比人厉害嘛，或者说你不知道的他知道啊，他可以装扮成那个声音，他可以讲出一些只有那个死人可能才知道的秘密。为了什么？为让人取信于人呢？你会相信呢、啊、信了以后你就迷啊，迷了以后就迷信了嘛，目的就达到，你就离开神了嘛，对不对？但是圣经上是严格禁止。我举个例子，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带一个团契，就好像我们 Cambridge 查经班一样，都是一些有些少部分是学生，大部分是已经做事的年轻人。有一个弟兄，他自己信主了嘛，他妈妈呢信佛，他的佛又不是真正的正统的佛教，就是民间宗教。他特别呢迷信有一个鸡童。然后有一天呢、啊、这个弟兄就跟我讲，他说啊，我最近碰到一件事情，我百思不解，然后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前一阵子我回家看我妈妈，我妈就跟我讲了一件事。他的妈妈呢有事没事就去找一个鸡童啊，问东问西的哈，因为他们很迷信的都会讲。有一天这个鸡童呢，反正一做法就是，哦，他死掉的老公就是这个弟兄的爸爸，死了十几年了，说附身了。我说老婆，我没有跟你讲啊，我死掉时候没跟你讲，我们后院呢一个树下哈，有一个瓦缸啊，瓦缸里面哈有一个地契是我们家的啦，老婆把它挖出来，这地契哈拿去换钱啦，那是我们的地可以卖的啦。哦，这样他老妈想说半信半疑耶，所以他就跟他儿子讲，他儿子回家看他嘛，说哎，你老爸哈前两天跟透过鸡童跟我讲，所以后面树下有一个瓦缸啊，所以里面有个房地契的，要去把它挖出来了。那我没力气啊，叫儿子去挖。儿子说妈骗你的啦。那妈说哎呀，挖挖看嘛，骗了顶多当劳动嘛，挖挖看嘛。这儿子到后院去挖，还真的挖出一个瓦缸哎。那打开看，哎，真的有个房地契哎。他妈都不知道说他们有个房地产在哪里，但是只有地的，没有房子，所以房地产是只有地。然后妈说：“哦，还有这地契哦，你老爸说可以换钱呢。”那带我去地震事务所。儿子是基督徒，心不甘情不愿，也只好骑个摩托车就把老妈带去了，带到地震事务所说：“哎，有一个地契啊，等等。”那个办事员拿出来号码一对，怎么那么巧？公告两年呢。明天截止，如果没有人来领的话，叫无主的，没有主人的地，就充公。因为他们盖一条马路啊，刚好经过那块地，要征收嘛。那所以你的地，我就还你钱嘛，是这样。那那个刚好经过那块地，所以地契是有一个，但谁的地不知道啊？那公告两年，明天截止，怎么这么巧就来了？那我这弟兄在旁边想了，要命啊！我老爸说托那个鬼魂跟我老妈讲，那这么巧、啊、真的有地契、啊、刚好明天到期，就领了二三十万台币，二三十万台币现在来看将近一万美金，那时候大概是五六千多美金、啊、白白赚了一笔钱啊。 哦，妈妈当然很高兴了，那越高兴的越迷信呢、啊。啊，我说他说庄哥啊，怎么办了、啊？你说是假的，哎，我从头到尾挖我是去挖的，拿去对也是我去对的，真的。我说弟兄怎么办？你要不要去信啊？他说我当然不会去信了，可是我解释不清楚哎、啊。你说是骗的，不是骗的吧？真的，那到底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这样解释嘛，我就说邪灵要做什么？邪灵要就让你不要信神嘛，对不对？独一真神的不要信嘛。那他总要有一个东西让你去信他，不信这个嘛，所以目的达到，不择手段的嘛，啊，所以他有办法装成你爸爸的声音，告诉你妈妈一些只有你爸爸知道的秘密，这在邪灵来说简单。可是他装成别的灵来讲，你妈可能半信半疑，或者说嗯干嘛？哎，你老爸啊，而且又很真的很灵啊，那怎么办？所以你老妈呢，从此以后更是不得了了。有事没事就去问那个鸡童，然后有事没事鸡童就会告诉他做这个做那，所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他不听那个鸡童的，我说这就结果了嘛，所以老妈就出不来了嘛，好惨了、啊、但是很灵啊。那当然后来这个弟兄很有趣啊，他年纪也三十几岁了，我就跟他说，哎，弟兄啊，还没有结婚，团契有很多好姐妹啊，你怎么都不去交一个啊？他说：“庄哥啊，团契的姐妹都很好啦，可是都不敢动哎。”我说：“什么叫不敢动？”我说：“第一个哈，那种姐妹看到哈，心都不会砰砰跳啊。看了心里要砰砰跳，什么意思？哦，我懂了，啊，漂亮的对不对？一看到就漂亮，就会砰砰砰砰跳，心里都砰砰砰跳的，心如止水的，你知道？”他说：“团契姐妹都是看的那种心如止水的。”我说你这个没有眼光的，真的是。总而言之，但我也没有逼他了啊。隔了若干年，那时候我记得后来我出国读书，大概回来以后或者什么，总过了好几年以后，有一次就见到这个弟兄了。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庄哥，结婚了。”我就想起那段对话了，我说：“哦，结婚了，老婆是怎么样的？”他就笑一笑。那种就是看的心里不会跳的。我就知道他在说什么。哦，看嫁娶了一个心里让你不会砰砰跳的，是。他说不但如此啊、哦、那个我的老婆是任何人看到都心里不会跳的。他说啊，我的老婆啊、哎、不能说丑了，是绝对啊比好看哈、哦、差很多的了。那我说，那结婚以后有后悔吗？啊，没有。我老婆太好了，哦，多好。因为他跟我讲他妈妈的事情嘛，他说你知道我妈妈这种个性，而且他爸爸死了十几年，他是独子。他说我想到我老妈，寡妇独子，啊、哦，结婚他会拖很多年。不敢结婚，除了说没有看到让他心砰砰跳的以外，就想到说娶这个老婆哈，这个老妈哈惨了，这个媳妇儿一定被他妈妈哈整死了啊、哦！他想了，但是也不能怪他妈妈，寡妇独子，那么相依为命，那娶个媳妇进来，这个媳妇跟我老妈跟过得好日子嘛，他想到这个就不敢娶老婆，你知道，很好的姐妹，他想说，哎呦，不要害人家哦。对啊，怕他妈妈欺负他。他说：“你知道啊，我这个太太啊很好。”后来他就跟我讲，他太太我没见过。他说他太太的哥哥比较有名，还讲他的名字啊，老朋友，一个医院基督教医院的院长。他哥哥跟他嫂嫂我都很熟，很好的。啊，他妹妹，我想有这个老哥，这个妹妹大概不会太差吧。啊，最厉害的，结婚以后不到两年，我老妈被他带信主。我说单凭这一点，他就说够了，心里不砰砰跳也可以了。就这个，他太太就把他这个迷信那么深，四五十年的带信主，啊，当然过程我不知道了，我没有机会问他，他就跟我这样讲。但是主要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这东西不存在是骗人的，它可以非常灵验的。 不然不会迷惑这么多人呢。你以为它是假的吗？有些时候是真的。那所以基督徒我们怎么办？碰到这种事情，第一个，你要避免，基督徒本身来讲，你要自己本身避免用这种像巫术式的方法。就是说，巫术式的方法就是说，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尤其我们提到一些灵恩派的时候，就是说不是所有灵恩派啊，但是有一些灵恩派的做法上是非常接近像这种用巫术式的。所以因此有一位杨牧谷一个香港的一个基督徒杨牧谷，他写了一些书，他用了一句话，就是说，他说现在很多的灵恩派的教会，灵恩派的这些东西呢，固然说是圣灵的工作，神的医治等等，做法是很像基督教的巫术化，就像点石成金一样。他说这你要避免，但是我们要小心，就是说我们是用基督教的名义，但是做法上其实跟这些灵媒的做法几乎是一样的，那这点你要很小心，要避免这样的东西。正如好像我们这么段时间在讲四世纪一样，迦南化。基甸可能他没有要拜偶像，可是立起一个以弗德要大家来拜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你知道叫迦南化，也就是巫术化。好像这个衣服祭司袍有什么魔力啊？这什么东西？这绝对不是基督教的任何东西。这个耶和华神的敬拜没有这个东西，可是他做了这个动作呢，可能跟当地的迦南人的宗教文化来讲有一点类似之处。可是他竖起来的是基督这个耶和华神祭司的祭司袍，好像也没有错，可是没有错，错就错在这里，从这里一直往下，那么整个群众就走偏差了。第二个，如果你碰到有这种被巫术人缠绕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我说团队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个基督徒或者是牧师的话，通常我们会说有几位基督徒或者一些牧师团队一起来祷告赶鬼或做这件事情会比较好一点。好一点的原因一方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经验的问题，所以如果是我有时候碰到这种事情要去处理的话，我可能如果我能找到一位更有经验的牧师，我会请他跟我一起去，诸如此类。当然也有的时候没有了，没有的时候怎么办？那就奉主的名就做了吗？你还真的说没有？我不敢去。你的神应该比他大嘛，你怕什么？对。但是我是说，一般的人来讲，如果基督徒，我会建议说，一个团队，一些基督徒一起来做。我以前的教会的传道人叫吴勇长老，他一次他在书上他的叫《灯不灭的灯火》那个自传，他就提到好几次他赶鬼的经验。有一次他就是到一个地方，一个什么？一个忘记一个什么地名，反正是一个地方，有点像收容一些退伍军人的一个地方。那里面一个管理员就是被鬼附的。那有些姐妹常常去关怀这些老人嘛，所以知道那里面一个管理员是被鬼附的，常常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就请吴长老去。就那次吴长老去谈一谈，吴长老有辨别诸灵的恩赐的，一谈他就知道有被鬼附，是他要赶鬼，他在为这位被鬼附的弟兄在那边做赶鬼的祷告，你知道吗？然后呢，那当然一般祷告我们眼睛都闭着嘛，对，有几个姐妹呢就听到有稀稀疏疏的怪怪的声音，你知道吗？就眼睛睁开来看，原来就是那个被鬼附的那个男的哈，被鬼附了，所以脸就是很狰狞，那这样。两个带导的姐妹就吓得都瘫掉了，就噗 pass out 昏倒，因为他已经睁开看啊，好像是鬼来了啊，昏倒。那吴长老反正闭目祷告，吴长老反正没看到，你知道吗？但是祷告完了，啪一下鬼就出去了，后来那个人就信主了，那个男的就信主了。那是在被鬼附在他身上的时候，真的会这样。所以我说那个几个姐妹还好带了吴长老去，如果那几个姐妹自己说控主的名。然后发现那个人哇变成那种鬼脸的话，我不知道那几个姐妹会不会吓得不知道昏倒，要不然就是逃之夭夭或者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他找了吴长老去了。那吴长老你说他以前他也没有赶过鬼啊，但是既然做神的仆人，奉主的名嘛，就赶嘛，就是鬼就出去了。他也讲具体的人名地名时间什么都有写，团队处。第三个是按照教导圣经的真理为他们祷告，就是说有些人被鬼附或者说有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按照圣经的真理为他们祷告。 不必担心说我的能力够不够，因为主要的不是你的能力，是耶和华神的名，他的能力，不是你的功力多少。那如果说照练法术的人来讲，说你的功力有多少，你打得过鬼吗？哎，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是我有什么能力啊？是神的能力，对不对？为他们祷告。那最后一个是强调神的全能，是神有全能。所以我个人其实不多几次需要为人有这种问题的人祷告，而且我碰到的 case 都是比较小 case， 但是不多，还是有几次。到目前为止，每次祷告完，还真的好像有点效果。但你要说我有没有赶鬼的恩赐，我从来不说我有赶鬼的恩赐，可是碰到有这种事情，要奉主的名赶就赶，赶完真的就没有了。有一位，有三个女孩子住在我们家隔壁，在台湾的时候，那两位是基督徒，有一位是学佛的。学佛就是说他是读佛经的，很道理的。就是两个基督徒的姐妹，睡觉的时候觉得，我们叫台湾叫鬼压身，那种感觉，那是心里的还是真的 ？How do I know？ 我不知道嘛。那两个姐妹就来说，搞了他们几个月。那时候我跟师母在嘛，在我们家，她住在我们隔壁嘛。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嘛，我们只能说什么圣经上怎么说的，然后怎么教导他，为他们祷告。那天以后再也没有了，就没有了。那后来隔了几个月，他那个学佛的那个同学 roommate 信主了，而且那个人现在是宣教士，他去日本十几年。所以这一位学佛的姐妹比带他信主的那两位信仰还要好，所以靠神的恩典。最后一个，对苦难冲突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适当的解释，就是圣经上提供我们，因为我说灵媒有的时候就在苦难的时候他提供说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前世造孽或者风水不对，他讲一大堆理由。那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是不是这些东西有圣经上的一些原则，我们怎么样去解释帮助他们能够胜过这些苦难。所以这些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这一堂。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现今的时代面对民间信仰的许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那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明白圣经的道理，也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刚强壮胆，更是能够靠主的能力胜过这一切邪灵，让我们也避免让我们受到这些民间宗教的影响，以至于在我们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不知不觉被他们所同化。求主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